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是第一次在新年的时间跟各位来的见面，跟各位来的打招呼，也是农历年第一次在华语的崇拜跟各位来的分享信息。我今天特别也非常的高兴，38年前我从 Arlington 被拆回来的时间，其中有一个在场把我拆回来的，把我们一家都拆回来的，就是 David， 请 David 起起来，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从美国来到回来到香港，旁边是他的父亲，95岁，哇哦，他也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来的崇拜，我们深深的感谢。为什么我在 Arlington 5年多的时间牧养的相当不错，我相信是相当不错，因为那么多年来弟兄姐妹跟我之间那种关系从来没有间断，我们还是继续的联络，甚至不光是我回来，我后来也把沙佩牧师也带回来，你们都知道这个事情。沙佩是我们当时执事会的主席，后来成为我们的长老。另外方面，我们教会3位的长老全部都是提早退休，全时间来的侍奉进修神学，我为了他们来的充满着感恩。我的回来跟梦有很大的关系，我都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就是因为戴少征牧师老戴他的一个培灵会令到我的心非常的触动，就是讲到戴德生他在中国宣教的他自己个人的领受，假如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1000条的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当时我们的教会从我们两个人开始3年多的时间已经去到200-300人，我们的心实在非常的兴奋，也是为了我们每年继续不断带不少的留学生信主。我可以这样说，离开的人比留下的人更多，因为他们毕业以后他们要回到国内去，或者是在别的地方要找工作，所以毕业了以后他们就离开。然而我们看见神的福音兴旺，很多的人就在那一边，不光是接受装备成为门徒，而且能够去到神学院接受装备。我们当时也感谢主，阿灵顿的教会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弟兄姐妹对传福音的热忱是非常迫切，对他们的家人的信主、亲戚的信主、同事的信主都是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源源不绝前门大开，每一个礼拜都有新的来宾。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今天就要跟各位来的分享梦与人生。我自己是个做梦的人，我回来是因为一个梦，这个梦就看到自己对着一大群的人讲道，这一大群的人都是穿着蓝色的外衣、蓝色的裤，跟着上来坐着一些横的、长的、非常窄的这个椅子上面，坐在那个的每一个人都非常聚精会神的在那个地方来听我讲道。我从来没有试过，没有经历过这个境况，但确实看见那个下来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看到自己带着这个整套那些的东西来了讲道，然后看到下面呢有很多人在听我讲道。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这个梦是什么东西，后来又做梦 梦见我在讲道的时候，看见教会的外面排长龙，一个一个就是排队要进到里面，所以要听到这些的梦境。直到我听完戴绍曾牧师那个道了以后，第二天我灵修，跟各位分享过，从来没有试过闭上眼睛打开圣经，一个手指一点看看什么经文，罗马书九章第三节。我以前的灵修都是有次序的，从创世纪一直来的下去，每日与主同行，就是这样来的出来的。但那一天那个心不想这样子，因为这个缘故，我就闭上眼睛就这样来的去灵修，想不到一看这是罗马书九章第三节。为我的骨肉，为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神分离，我也愿意。我因为这个缘故，虽然去了那边九年多的时间，我第二天跟我的太太分享我的心那个感动，我告诉她我想回来香港，回到大陆，向我们的神还福音的债。我们就一起的祷告，就决定1984年回来，来的 探讨一下香港这个教会的需要，各方面的情形。这个梦就是这样引致到我们后来回来的。有人说梦境每个人都需要，没有梦一个人就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动力。请下去下章，下一章。但是梦可以是充满危机的，令到一个人很容易自杀、忧郁、贩毒、吸毒、性犯罪等等。有人说人向高处，水向低流，你同不同意？你来念书的，每个人的希望我能够尽快能够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为未来的人生能够出人头地，能够赚大钱，处于高位。你对将来有这些的梦境吗？我绝对的相信，这个不光是我们个人需要有这个梦境，或者是无数的人都有这个梦境。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憧憬，希望那个婚姻都是美满的，有孩子听话的。另外方面就说心想事成的，想不想？每个人都希望有。甚至连今天的国家也是充满着梦境，但是有些人的梦境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要打压，希望能够自己能够胜过别人。但是我发现一个没有神的人，不活在神的当中的人，他们的梦大部分离不开钱财发达，第二离不开性欲，第三也离不开权力。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国家，自从2014到2017年那个时候打这个道路大劳苦小苍蝇，我在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的心中一方面感觉悲叹，但第二方面也为了我们的国家勇于打贪，我心中感谢。短短几年的当中，已经有200多省级以上那些的高官被判刑，跟着下来过去10年来最低限度200万党员被判刑。我相信众所周知的，你都可以这样说，连军队首级的人，军队 一些高官，警察的高官，法官的高官，都是被判刑。我因为这个缘故，我心中深深感觉，梦有很多种。要是一个人的梦是要为自己我的前途，为自己要往上爬，要得着权力，要得着金钱，要得着我欲肉欲各方面一些所谓享受的机会，带来的结果可以非常可怜的。国家的命运都是这个样子。要是我们要为到我们自己要强过别人，胜过别人，用各种不同的来的打压，不择手段的时候，整个的国家都会充满危机。但是最近我特别的为我们的国家感恩，中国是出到外面的时间，非洲的国家，南美的国家，小亚细亚的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都深深的感觉跟中国做朋友对他们的国家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他们都愿意，自从一起来的建交了以后，他们的国家的发展来得去讲出来。刚刚举行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一个全球的这个会议，想不到的就是中国好像主家一样，在那个地方来的讲到他们的治国的理念。我现在就跟各位来的分享一下我跟圣经里面其中一个人的梦非常相近，也有非常相近一些的经历。开始的梦都是为自己，慢慢越来越不同。约瑟的曾祖父也是因为一个梦境，也知道他能够对他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他们，你们需要有这个信心，耶和华已经应允我们，我们的后裔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这个迦南那一块的地，他要把那块地赐给我们做永远为业之地。然而虽然神赐了给他有这个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那个地方，神却是在梦中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之地，人要虐待他们四百年，但神说我要惩罚他们，也必允许你们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个地方来得出来，到了第四代你们必回到这里来。约瑟相不相信他曾祖父所做的这个梦呢？我们留意来的看看，约瑟临死前他对他的子子孙孙，对所有恨不浪以色列人做了什么的交代。他临死的时候，约瑟对他的兄弟说，我快要死了，但神必定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个地上去，上去哪里？就是回到迦南那一块的美地，到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临死，一个老人家110岁，他要对他的后代、子子孙孙叫他们起誓。约瑟，我虽然是埃及的宰相，我不希望我是被埋葬在这一块的地，我不需要这些的尊荣，我相信法老要是把我埋葬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坟墓，一定有一个碑纪念我， 甚至是个非常豪华的一个的地方安置我的骸骨。但约瑟说，我不要葬在这里，我要回到神应许我的先祖亚伯拉罕那一块地那个地方去。各位都知道，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就是在埃及地有400年的时间，到摩西的时候然后就出去的时间也把约瑟那个骸骨带着去，明显后来也是把约瑟的骸骨埋葬在迦南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约瑟是非常相信他的先祖亚伯拉罕那个梦境会成真的。跟着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他自己个人的梦是怎么样的梦呢？17岁的小伙子，17岁他做了一个梦。第一个梦，他对他的哥哥来了分享，10个哥哥。约瑟在那个时候是他父亲的宠儿。为什么特别宠爱他？因为他特别宠爱约瑟的妈妈，那个是他最爱的太太，因为这个缘故也特别来的宠爱拉杰所生的这个儿子约瑟。所以他的待遇跟其他的兄弟完全不一样。然而这个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做了一个梦。我们来看看这个梦是什么呢？第7节，我们一起读。看啊，我们在田里捆活甲，看啊，我的捆起来站着，看啊，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摆。我想问你们，要是你真是做了这个梦，你会向你的哥哥分享这个梦吗？有多少人会的举手，多少人你不会的举手，好不好？很不浪的举手。为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这个是最笨的人啊。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梦向着那些对家来的分享，你是压着他们，你要他们来的下拜拜你啊。你这样做是自讨苦吃，同不同意？我在查经的时候跟问弟兄姐妹，也是同样问他们这个问题，100%都说我绝对不会跟我的对家来的分享这个事情。约瑟确实这样来的分享。跟着下来第二个梦，第9节，我们一起读。后来他又做了另外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个梦，看啊，太阳、月亮和11颗星都向我下拜。他向他谁来的分享啊？向他的父亲、他的母亲跟他的哥哥们分享。这是更加笨蛋。我不知道各位你同不同意，你向你的父亲来分享这个，你差不多好像你活得不耐烦了，早死，真是早死。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父亲责备他，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兄弟真的要俯伏在地来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呢就嫉妒他，但他的父亲却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我们看见这些的梦是为自己发的，是要自己超越别人，自己好过别人，每年考第一，拿所有的荣誉，在公司里能够升做 CEO 这个总管，赚的钱每年的赚一大笔一大笔，做官 爬到最高。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师兄学长，一帆风顺，又风得风，又雨得雨，成为整个香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官。但很可惜，他的晚年，这是因为受贿贪污在狱中度过。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为什么那么多的高级的干部在狱中来的度过。我相信很多人说我不会像他们一样的，我只是为了我自己个人，但为我们自己个人也是令了我的心有很疼的一种感觉。一年多前圣诞节的时候，我在元朗我们的那个堂看着一个年轻人20多岁流着眼泪决志信主。他是念医科最后一年，我看见他有流着这个眼泪来的决志信耶稣，我的心非常非常的感激感动。我为他祷告完了以后，他跟他下来，圣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点点？我说可以，你说吧。他告诉我说，我今年是重读的，我有两科教授对我说我是 fail 了，所以我必须要重修这两科。教授还对我说，要是这两科你不及格的时候，你休想我可以给你毕业。练了4年，到第5年教授就对他讲了这个话，说他的心非常忐忑。他请我为他祷告，我听完了以后，我告诉他，过去医学生找我为他们祷告，你不是第一个，好几个大学学生我都为过他们祷告。我对他们说，你不能够怨你的教授，因为未来你做医生的时候，你要是那些的东西不通啊，很容易会医死人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求严是可以谅解。然而我说，要是我是他们，我会用一些比较柔和一点的方法来的跟他们来的讲。但我跟着下来，我就对着说，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我就对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选这样的一个江，这样的一个湖呢？为何不考虑转科呢？我对他说，我曾经劝过有些医学生转在乐理科 pharmacology， 有一些转做营养科，结果有几个就转了，转了以后他们出来工作了以后非常开心。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对他说，你尝试一下转科吧。我想不到1个多月后，我收到一个消息，这个曾经出来见我的人竟然自杀死掉了。我的心真的是难过的不得了。守他的人对我说，原来他真的回到学校有跟这个教授来的申请转科。怎么知道到这个 pharmacology 那个 department head 那个地方的时候，pharmacology 那个 department head 对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练医科的时候修过那些乐理科的东西， 你就可以转过来，不可以的，你需要从头再读。他听完了以后，一盆的冷水。他以为这个是绝路了，就选择了一个自杀。其他有很多不同的学生，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都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梦境不能够成就，他们就自己了解了自己。亲爱的，特别今天要是我们来这边念书，或者是我们准备结婚也好，什么都好，准备进入到这个社会工作，我们要紧紧的记得一件的事情，我活着不是光光为这个事情来的活的，我不是为这个事情来的活的，我的人生没有这些我还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的。你要记得，人生不是为这些来的活，这个只是我们这个过程，经过这个过程的训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那个才是我们需要来的走。带来的结果，约瑟的确，他的哥哥们就因为这个缘故恨他，图谋要杀死他。结果有一次，就趁着他来到去找他们在哪里，在外地的时间，他们去放羊，去到多丹那个地方放羊。这个弟弟去找他们的时间，找来找找不到，结果就被他们的哥哥被他的哥哥们发现。这些哥哥们就一起来到讨论，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人杀死，出我们的恨气。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本来是要杀他的，但是个最大的大哥吕便听见了以后，就劝他们，你千万不可以害他的性命。然后跟着下来，他们就用了一个方法，剥了他的外衣，把他丢在一个坑里，那个坑是干的坑，是个井来的，是没有水的。跟着下来，有一群的以实玛利人经过那个地方，他的兄弟们还是想把他的弟弟杀死，但犹大在那个时候就出来对他的兄弟这样说，你们杀我的弟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不要下手来着杀他。下一章我们一起来着看看，二十七节，一起来，来，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的骨肉。因为这个缘故，后来他们看到一个米甸的商人经过，结果呢，就用20块的银子把约瑟卖了给以实玛利人。而以实玛利人买了约瑟了以后，39章第1节，约瑟是被带到埃及的时间，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务会长波提法，他就用钱来的买了约瑟，在他的家里面来的工作。但想不到，当约瑟进入到这个务会长那个家里面的时间，务会长那个太太看到约瑟整个的人英俊、聪明、能干，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因为这个缘故，就用色诱想诱惑约瑟来的跟他上床。但约瑟他无论怎么样还是一个有神的人，他坚持，我岂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他不肯，因为他不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祖母就用一个诬告的方式大声地喊，因为他捉住约瑟的手要跟他上床的时间，约瑟连那个外袍都不要了，脱了就留在那个祖母的手上，就往外跑。这个祖母就大声地喊，就说约瑟非礼他，要强暴他。因为这个缘故，约瑟就是被下在监里。当一个属神的人，要是我们做的行得正， 我们一定受到神的保护。结果约瑟被系在哪一个监呢？是在务会长那个监里。这个务会长那个司狱，就是那个负责来的管理整个监狱的那个监狱长，看到约瑟，因为他是内臣呢，是法老的一些官有关的人呢，都关在里面呢。然约瑟他的聪明、才智、生命各样的东西，都被这个监狱长欣赏，因为这个缘故，监狱长就用他来的去看管监房里面所有囚犯，以约瑟管理这些的囚犯，你可以这样说，尽都顺利，没有一样不顺利。结果过了一段的时间，突然有两个的高官都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面。这两个高官，我们来看看这段的圣经，你看得到了，一个是酒正或者是司酒长，另外一个是散长或者是司散长。这两个人是服侍法老，你可以这样说，位高权大，也是法老最信任的重臣，他是把他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他们了。酒正是每天跟这个法老讨论正事的时间递酒给他的人，而这个散长就是照顾法老所吃的东西。但想不到有一次，有可能一些的食物也好，饮料也好，出了问题，令到法老的身体出现了一些的问题，令到法老大怒，结果就把这两个负责他饮跟食这两方面东西的这个官长下在监里。这两人下在监里了以后，务会长也同时就把他们交给约瑟来看待。你看见神往往在这些的地方，你不能用巧合解释的，每一样东西怎么可能那么巧的，那么巧的，就是那么巧的，好多好多的巧合，约瑟就有机会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这个恩赐就是解梦的恩赐。两个人进到这个监房里面，不约而同都做了一个梦，他们就开始分享他们梦出来了。头一个是酒正，也是司酒长，他说，我做那些梦，没有人能够解我的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树上有三根枝子，枝子发了芽，开了花，结出串串成熟的葡萄，法老的杯在我的手中，我就拿这个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把这个杯递到他手中。约瑟听见他这样讲，凭着他自己个人从神所领受的，对他说，你的梦是这个意思，三天之内法老要让你抬起头来，因为你有罪的人，你不敢望法老的，你都是低下头的，伏下去低下头的，他叫你抬起头来，就是宣判，看看他定你什么东西。抬起头来了以后，就叫你官复原职，你仍旧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像先前做他的司酒长一样。但是约瑟对他说，酒正啊，在你得福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向我施慈爱，在法老前提起我，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令到我要坐牢的，我实在无辜的，你要记得这个事情。好了，另外一个散长，司散长， 哇，看见约瑟解这个梦解的那么好听啊，他就不想吃亏，也想约瑟来为他解梦。他的梦是什么呢？就说在我的梦中，我头上顶着三个装饼的篮子，在上面篮子里都是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篮子里的食物。约瑟一听见，他没有隐瞒，他并不是那些报喜不报忧的人，神要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在神里面领受的什么就讲什么。他对着这个十三长来的说，梦的解释是三个的男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要让你抬起你的头来，身首异处，把你挂在这个木架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那第三天，正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来的摆设宴席的时候，也是这个九正跟这个十三长从众臣仆中抬起头来，一抬起头来了以后，他就宣判十九的长官九正恢复原职，仍旧可以递这个杯在法老的手中，但却是把这个十三长挂起来，身首异处，好像约瑟向他们所讲起来的完全一样。很可惜，这个十三长死了以后，九正他忘了一件事情，约瑟曾经请求过他，当你回复原职的时候，你记得要为我跟这个法老解释我是被冤枉坐牢的。感谢主，我们无论被人冤枉多少，别人骗我们骗多少，别人亏待我们亏待多少，神知道，神有他的时间，他必定在最合宜的时间，用最合宜的方法，把他的人，他所爱的人，来到提拔起来。我们一起来的看看四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两年，法老做梦，看到自己坐在尼罗河的上面，有七头的母牛从尼罗河上来，都是俊美、肥壮，在芦苇中吃草；又有七头的母牛，又丑又瘦。结果那些丑跟瘦的牛吃掉那些俊美又肥壮的那七头的牛。那跟着下来第二个梦，七个穗子又肥大又佳美，另外有七个的穗子又细弱又催焦，好像没有什么内容的这些。那些细弱的穗子就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就醒了。第二天他心里不安，就把所有哼不浪埃及那些的法师智慧人全部招来，他把他的梦跟他们讲。很可惜，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梦是什么意思，没有人敢替他来的解梦。第九节我们起读，那时十九长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这个罪是什么？他答应了约瑟，当我恢复原职的时间，我会向法老提起约瑟被冤枉这个事情，请法老尽快把约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忘掉了，结果因为这个缘故，那个九正就对他说，我认识这个少年人，他的解梦非常灵验，然后把自己在监狱中那个梦跟后来发生的事跟法老讲了。 因为这个缘故，法老立刻就召约瑟。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应允法老平安。跟着下来，他就为这个法老来的解梦。七个肥牛，七个瘦牛，七个非常肥壮的这个穗子，七个非常干枯的那个穗子，都是同一样的东西，就是七年，七七七七。肥壮的，就是七个丰收的年，非常丰收的；瘦的，就是七个灾害的年，失收的，什么东西都 种不到的，这是失收的年。但是他提醒法老，那些瘦的年，慢慢把你丰收剩下来的东西都可能吃掉。因为这个缘故，你必须有心理准备，找一个聪明又有智慧的人，会派他来到治理埃及全地，善用你丰收的时候那个资源。结果他建议法老，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读，请法老这样做，委派官员治理这个地，在七个丰年的期间，征收埃及地出产的五分之一，叫他们聚集未来丰年一切的粮食，积存五谷，归在法老手下做粮食，就储藏在各城里。这粮食可以为这个地做储备，为了埃及地要来的七个荒年，免得这个地被饥荒所灭。各位弟兄姐妹们，要是我们是忠于我们的神，神在合一的时间，用合一的方法来了把合一的人带到你的面前，那个就是你能够把你的恩赐用出来那个时间。去到四十一章三十七节，这个事在法老和他众臣仆的眼中都觉得好，不是法老一个人，是他众臣仆恨不浪都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边，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就对约瑟说，我们一起读，神既指示你这一切的事，就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又有智慧，你可以治理我的家，我的百姓必服在你口的命令，唯独你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看，我委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脱下手上戴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给约瑟坐他的副座车，在他前面有人呼叫说，跪下。于是法老委派他治理埃及全地。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人都有句，潜龙无用，现龙在田，跟着下去什么，飞龙在天，有没有听见啊？古人所说的，不应该现龙的时候你就不要太快表演你自己，你应该潜龙谦卑，不是合宜的时间，不需要跟人讲那么多，你的宏图大计在合宜的时间，你就忠心来得去做。但中国人讲来讲去都是宏图大计。我们从约瑟这个解梦，你看得见那个最大的分别， 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个国家，不是他的国家，是别人的国家。然而这个梦的本身，你看见后来的发展，他要帮的不光是埃及地的百姓，他甚至是救了他自己的同胞的性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这个解梦的本身，只是叫人能够看得见我们的梦不是为自己，也不只是为我们的族人，乃是为了救全世界全球恨不朗的人，叫他们能够同得神的恩典，把荣耀归给神。难怪解经家非常清楚说，四个先祖的当中，约瑟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原因在哪里？他的被卖是一个预表，提议卖他的是犹大，另外一个的预表。他能够成为一个王一样权柄的人，真正你可以这样说，抓住有话事权的不是法老，是约瑟。治理埃及全地的是约瑟，他才是主宰着埃及的命运那一个。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因为这个缘故，我盼望我们自己都能够学约瑟身上这些的功课，坚持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的活着，我们不是光光来的为了名利权欲，恨不朗都不是。我们活着是要荣耀我们主的名，因为我们最终最终的归家不是这个地上一切的东西，这一切的东西我得了我始终会失去的，然而神为我预备的那些是得了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受试炼的当中忍受我们的试炼，重整我们的心态，跟着下来继续不断提醒我们自己，为自己无所求，为恩主无保留，为到神的国我们求所有。我愿意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们求学也好，工作也好，无论在哪一个年纪，紧紧的记得，我们神给我们这些，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你不需要为失败就耿耿于怀，因为一切都是为建立你自己个人，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第二，也不需要惹人来的嫉妒你，因为我们都是为其他人的好处，帮助其他的人，你别人不会嫉妒一个帮助他的人的。跟你讲，我们更加当事有所成的时间，我们看见所有恨不让认识我们的人都得益处，那个才是神的一个管家。愿神祝福你们。我想问，有多少人借着约瑟这个梦跟解梦，你深深感觉原来继续不断就是为我们自己个人的欲望求个人的成就带来的结果是害己害人的？有多少人你认同的，我请你举手。要是一个人你的梦只是为了建立自己，要别人的变成自己的，要强过别人好过别人，带来的结果对自己不好对别人也不好，认同的请你举手好吗？ OK， 有多少人，你的深深的感觉，你愿意好像约瑟一样，你的梦境能够带给自己，带给你身边的人，带给所有其他的人都有益处的，可不可以请你举手？多少人你愿意的？感谢主。要是你愿意的时候，我就鼓励你们把恩主这个福音有那么远就那么远传给别人，你身边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我不会传不要紧，用你的爱心服侍他们，邀请他们回来一两次，得着了以后，我们慢慢查经的时候来得更近。有多少人你都愿意，希望我们得着的好处我们认识的人都能够得着的，我请你举手好吗？我请举手的弟兄姐妹，你们得站起来，我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看见我们的手，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是何等挂念我们的同胞们他们的需要，我们的亲戚们他们的需要，我们的同事们同学们他们的需要，我们真的愿意他们能够活得丰盛，他们活得有意义，也活得对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好像约瑟一样。我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装备，而且更有效的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是想为了最近以巴这个事情，我连续讲的四篇的道都是跟这个以巴有关的，各位在网上很不朗都应该看得到的。现在我就盼望各位有机会你可以跟人传。另外方面，在文字的方面，我的特别从来没有试过一个月写成一本的书，来到把它印了出来，下面已经有的卖了。我盼望怎么样呢？你善用这个小册子成为你传福音的机会，因为整个世界束手无策，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收藏，没有人会处理。圣经一早已经告诉我们到底出路何在，所以我希望各位都能够，你能够得着了以后有机会跟你认识的人来的传去。 OK